2008年12月18日，《非诚勿扰》上映。故事以三无为海归勤奋的相亲为主题，从性别转换的老同事，到一年一次的冷淡寡妇，从墓地的推销商，再到运气不错的未婚妈妈。身边多少人都是这样，在爱情中翻江倒海，在相亲中斗智斗勇，却一次又一次的遭遇各式各样的不靠谱。就当大家都在感叹爱情的不易之时，身边的老杨突然说道，这个 IP 怎么说呢，在经历了第一部婚姻的荒诞，到第二部的生死的拷问后，终于在第三部迎来了魔幻的扯淡。08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怀念的是什么呢？大概是那个年代还不会批评葛大爷那种市侩却不失真诚的态度，以及在片中虽未名言但影射的观点，恋爱是门经济学。这话说的一旁的小伙子不光点头，就差磕头了。果然聊到爱情这个话题，老杨作为集大成者总能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于是身边的朋友们起哄，一致让他展开聊聊。在当晚开了两瓶白粥一瓶响以及银座全部的消费后，就有了今天这篇内容。特此声明，本次分享皆来自于某阳性男子，其享有绝对的版权保护，本人仅负责总结归纳。我他妈都被喷了100多期了，这期的喷子麻烦直接喷他，谢谢。接下来有请非典型的文艺青年，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小凡的情感之库，本频道的人气之王，我的合伙人老杨。大概在去年的8月份，老杨回国处理了一些生意上的合作，前后折腾了半个月。国内忙完，日本这边又来了一个紧急的项目，为了在第一时间赶到日本，老杨买了最近时间的机票。由于订得急，老杨坐回了经济舱，位置还尴尬的在机位。常坐飞机的朋友应该 get 到了，这个位置不管是舒适度还是便捷度都比较难受。唯一的好处，在空姐忙活完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有限度的闲聊。对别人来说这是天命独权，对老杨来说那就是纯纯的舒适圈了，结果可想而知。两人一路上进行了各种友好交流，内容涵盖了春日的东京樱花，夏季的镰仓高校，秋天的伊豆枫叶，冬天的热海温泉，继而姑娘抱怨了前任的无趣以及如今的空窗。在不经意间瞥了一下老杨的西装袖扣后，随口说道，班组要在东京待3天，我对东京不太熟，有空带我转转吧。老杨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含蓄而不失大方地介绍几处景点和推荐了几家料理，随后礼貌地祝他玩得开心。最后在下飞机时，空姐担心对面的是个初出江湖的鲁男子听不懂暗示，直接抛出了个加联系方式的直球，结果老杨这花柳班头硬是装傻充愣的淡然离去。故事至此，场面一度凝滞，旁边的哥们儿举杯的手卡在了半空，愣了5秒钟，问道，浮标沉了，你倒是把鱼竿扔了，哥们儿什么时候出的家，咋都不跟弟兄们打声招呼呢？老杨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淡然地解释道，我这是牺牲流动性来换取更高的收益，因为稳定的恋爱关系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这个姑娘只能在东京待3天，之后飞来飞去的很难长久，而我现在又不是空窗期，为了一段风险未知的露水情缘，我需要很多补救措施来防止被女朋友发现，这样做的隐藏风险太高了，而我并不愿意承担分手的代价。另外这次回国那么久，女朋友对我的风险阈值已经快触达临界点了，小别胜新婚嘛，回家保守估计得折腾几天，如果真这么任性一下，咱这个年纪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不留痕，与其提心吊胆事后各种找补，还不如坦坦荡荡接受女友的小任性，而通过考验后的收益远大于多巴胺上头的这3天。老杨说完，众人沉默片刻，继而举杯共饮。很不幸，用经济逻辑的理性来指导日常生活，就是会把人变得这样不潇洒。但在座的所有人都承认他说的对，只有小凡默默地将老杨桌上的红枣全部划了过来。我低头轻声问他为啥，他说，杨哥以前和我说过，男人血液有限，通常上半身和下半身只能供给一处，但看他今天的说法，我怀疑他偷偷补血了。我拍了拍傻孩子的肩膀说道，凡啊，以后你杨哥组的德扑局少去，你回忆一下，每次是不是钱没输过，姑娘的手也没牵过，憨厚僚机最为致命。 酒过半场，老杨拍了拍小凡的肩膀，小伙子，你觉得恋爱开始阶段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小凡局促地回答，是信任，是真诚，还是如今大家推崇的物质条件？老杨一脸孺子不可教的摇头说道，出门见朋友，最重要的是出门，恋爱开始最重要的当然是开始啊，你连开始都没有，还谈个屁的原理。但你要明白，当你决定要开始一段恋情后，你首先直面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一言以蔽之，它是为某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权衡成本。或者说，当你决定结束空窗，也意味着你关掉了所有的窗户。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当你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决定付出努力牵着她的手走进婚姻殿堂时，会犹豫，万一以后遇到更好的怎么办呢？但是当你本着下一个会更好的期许走进森林的时候，你却发现再也遇不到之前那棵长短大小正合适的上吊树了，这时候你又该怎么办？汗流浃背了吧，少年？但事实就是如此，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妄图解开这个上吊难题，直到上世纪有个数学家给出了一个貌似能解决机会成本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就是梅利尔·弗洛德提出的未婚妻问题。梅利尔认为，机会成本最大的矛盾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在什么时候停止寻找那棵上吊的树。我们假设希望碰到的女孩是 K 个，那么 K 以内的姑娘就算是新垣结衣也要放弃，然后从 K 加一开始，一旦出现比之前女孩更好的就停止寻找。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 K 的大小就至关重要了，既不能太小，比如一个你都没过尽千帆，哪知道自己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也不能太大，比如100个，你这口才估计碰不到那么多。公式我放这里，其中 N 是恋爱次数， I 是遇到心动女孩的时刻，这里直接说结论， K 等于 2.71 分之 N。 具体来说，如果你想结婚，朋友圈有10个适龄女性，我们当然不可能同时和10个姑娘谈恋爱，只能一个一个的聊，但是分手就不能回头了，那么该从第几个开始认真经营呢？答案就是10除以 2.71 等于 3.69。那么前面4段恋爱注定只能成为过客，而从第5位开始就务必开始认真对比之前的了，如果更好就要果断下手。就当众人还在破解公式时，我喝了口酒问老杨，哥们儿，你的样本数早就过了 K 加1的阶段了吧？是没碰到比之前更好的吗？老杨说，并不是，我只是不愿意相信连爱情都能被数学解算，况且感情是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就算是算出其中某一个点，能对整个过程起到多大作用呢？我又问老杨，那你是怎么解决机会成本的问题呢？老杨笑道，所谓机会成本和三期定则，无非是数学家们殚精竭虑为始乱终弃找的理论依据。如果我们愿意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只要在一起就顺其自然，能走多久就交给彼此的感受，哪儿还需要纠结机会成本？而在日本这边，愿意和你开始的姑娘多半都有着长远的打算，他们会畅想，会规划，大到谈婚论嫁，小到一日三餐，换句话说，他们是没有 K 值的。我低头轻语，那你还和小凡说这些？老杨笑了一句说道，现在的中年男人都喜欢爹式教育，我就不，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他，你视频底下成天有人骂什么洗脑，我看了都想笑，总想说一句，哥们儿，别把大家脑子都想那么轻，容易被洗的那不叫金玉，那叫败絮。如果我们将爱情拆分为得到爱与被爱，影射到经济学里，被爱是需求，那么爱便是货币，恋爱中的人们都在支付爱来换取被爱，在这个角度下，我们完全可以把恋爱看作是一种市场行为，而市场定律之一就是稀缺决定价值。说回老杨，夏川是老杨来日本后的初恋，作为陪伴老杨走过奋斗岁月的姑娘，夏川是他永远的意难平。关于这个故事，如果诸位感兴趣，请移步之前的视频，和日本女性谈恋爱是种什么样的体验。直到现在，每当这哥们儿在楼顶的阳台吹起夏川送给他的口琴，我就知道人之所以会孤独，是因为曾经和某个人相遇，而造成这份遗憾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老杨搞错了夏川的稀缺到底是什么。两人刚在一起时住在板桥的小公寓里，一个挤电车跑渠道见客户，另一个赶公交上早课去打工，老杨理所当然地认为此时物质基础自然是夏川最大的稀缺，但随着我们的生意上了轨道，老杨的收入渐长，两人也从板桥搬到了新宿， 而随之带来的则是老杨回家的次数堪比发工资，每个月都有，但总是不多。老杨的视角是漂泊半生，许你一世安稳，而夏川的视角则是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受尽灯花又一宵。如果说婚姻是万难之后还有万难，那么年轻时的爱情则是一剑破万法，友情破万难。怀石料理很棒，但如果是你，路边便当也很美味，百悦凯悦很好，但只要和你相拥，三尺陋室又何妨，跑车很拉风，但夏日有你，自行车也可以兜风啊。这是彼时老杨不懂的东西，也是如今老杨再也懂不了的东西。对于他俩的分手，我们初听是诧异，后只觉是遗憾。明明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走不到最后呢？爱情中给予很重要，这能证明爱的分量，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是否给予他的需求，或者说他渴望的稀缺。而当老杨幡然醒悟后，生活除了狗血，还有前任的喜帖。有一位著名的情感作家说过，爱情就是要使男女双方成为更好的自己。用经济学家帕雷托的说法，就是要实现爱情的帕雷托最优。这里指的是在感情过程中，双方至少有一方变得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一方受损。这里必须要重点表扬一下今天授课的阳性男子，在其漫长且多舛的情路上，老杨始终是那个愿意改变、乐于提升的人。这里简单罗列一下老杨在恋爱中解锁的各种技能，包括但不限于冲浪、潜水、钓鱼、空军、烘焙、烹饪、汽车救援、徒步滑雪以及稻田插秧。是的，你没有看错，曾经有位姑娘的老家是北海道的，六七月要赶回家干农活，老杨为了多陪人家一会儿，临行前十天理论储备，倒地就实地演练。先不说姻缘长短，至少在每段恋情里，老杨的提升能让姑娘们感觉到被尊重、被重视。对等的，姑娘们也会去想要提升自己来回应你的这份尊重。但是在这里，老杨补了一句，帕雷托改进的目的是达到帕雷托最优，即在双方不变差的情况下交替上升，甚至一起变好。但如果只有一方在努力，过度的付出很可能会产生赢家的诅咒。举个例子，老杨的某前任在经历了夏川的遗憾后，陪伴一词在老杨的脑子里便被加粗标红了。因此老杨在面对这个姑娘时，总是尽可能的挤出时间来陪她，从恋爱阶段的一周约会一个下午到一天一个周末，时间长了，姑娘就认为老杨的陪伴理所应当，应该越来越久的，不然就是不爱她了。为了哄这个姑娘，老杨先后让渡了早上的健身时间、晚上的约会时间、周五的牌局安排、每个月固定的足球日，后来甚至推掉了一部分的工作来陪她。而此时老杨几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独处时间了，而姑娘还是不依不饶，上周末都能陪我逛街，怎么这个周末就不行了呢？上个月明明陪了我15天，怎么这个月才陪了12天？哥几个看着闹心的玩笑的说过，你这个糙汉子，为了追姑娘学插花就不说了，这会儿银做不来，吉缘不去，不打牌不喝酒，浪子回头，妖孽扶手，你家这位师太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老杨苦笑道，我这人都知道小姑娘容易没有安全感，她就是粘人点，其他没什么毛病。哥几个别当面说，姑娘脸皮薄，我包备一下，找时间哥几个居酒屋再聚去。直到后来有一次，公司三个项目同时开，事多人手少，我干脆都住在办公室里了。老杨则是凌晨拖着疲惫的身躯还得开车回家，在车里坐了会儿听歌放空，刚好碰到了姑娘下楼丢垃圾，看到车后夺命三连，宁愿在车里也不愿意陪我，是不是腻了？是不是早就回来了不想见我？我和工作谁重要？老杨盯着姑娘看了一会儿，依旧明媚皓齿，依旧青春靓丽，但曾经收到一份伴手礼都要鞠躬感谢的女孩，如今质问得如此理所当然，甚至不问缘由。老杨沉默半晌，提出分手。姑娘从生气到伤心再到迷茫继而痛苦，老杨依旧温柔耐心轻声安慰，但态度决绝。后来我有问过是否曾后悔，他对我说，这世间三条腿的男人和两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他离开了我依旧可以生活，我也是。家里做生意的长辈曾说，在人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下要把自己当人。所以啊， 我从不想委屈别人，但也不要委屈我自己。如果你问爱情是什么，能回答你的人，从希腊先哲到网约车司机，得到的答案包括黑格尔的法则原理以及吐车上的200。所以这个问题到处都是答案，只不过没办法完美的回答所有提问的人。就当小凡沉浸在今日授课之际，老杨拍了拍孩子的肩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对其说道：弟弟啊，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爱情之下的恋爱关系，那么我们确实能为爱情里的种种事物找到参照，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请永远记住，少年与爱永不老去，即使披荆斩棘，丢失怒马鲜衣。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幻想今后的伴侣会是如何，或青春靓丽，或风姿卓越，或温柔可人。等到你真的碰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的一切标准都会被推翻。就如本山大叔所说的，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所以请忘记今日授课，请大家共同举杯感谢萧公子今夜的盛情款待，咱们转场二次会。就当所有人都在感叹其潇洒之际，我就想说，孙子，你能不能把手里没开封的那瓶山崎给我放下。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